索林征战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基甸战役。那基甸战役我们说过，这里有两张地图是很重要的，那么因为我没有讲完，那我相信还有人今天一定没有带地图的，是不是？所以能不能请你举一下手可以吗？有没有没有带地图的？好，没有带地图，我们好好请请再放一下。举手的请请你，我知道一个情形，就是有人今天没有带，因为他有没有进到医院，就希望新生的孩子能生下来，不过主又把他带回来，所以他当然没有带，那这是唯一可以原谅的。那么其他的呢，如果你忘记了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你太忙了。所以呢，那么今天呢，希望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份的这样的讲义，那么这样我们呢一同来看这个四世纪的征战。那我再说啊，这个征战实在是很多，那么我们呢因为觉得一个题目不能讲太长，所以我们呢大概目前到这里告一段落。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继续的以后再找别的机会。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还是回到四世纪第七章。四世纪第七章，第二节，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的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那我们就要从32000剩只剩10000，那就证明说神要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手。我们喜欢32000，但是说太多了。如果打胜仗的话，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有些贡献，对不对？但是呢，在这里主告诉神，告诉基甸说，跟随你的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交在你们的手里，免得以色列人将我们夸大，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要注意一件事，就是许多时候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原因就是因为他爱我们，他知道说我们这双手很容易毁坏神的工程。我们可以建造3尺，我们可以拆毁2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主用了那么多年，好像没有多少的建树，没有多少的成绩。那么这个就是因为神如果用我们的话，神当然要用我们，但是用我们，他最一面要用我们的手，但另一面又怕我们的手。所以呢，在这里你看见说，神要拯救米甸基甸脱离他的手。那一面来讲，当然指着整个以色列来说，另一面也是指着基甸所学的功课来说。那么在这个征战里面，你看见吗？特别圣灵突出这个基甸这个人，这个器皿。如果今天要打一场胜仗，那不在乎人多，也不在乎车，也不在乎马，乃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不在乎奔跑，也不在定力，乃是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你看见说，虽然敌人像骆驼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他们来得像蝗虫一样来，那么这样的敌人你没有办法应付他们，而且是防不胜防的，明白吗？那么如果他真的是神赐的军队也可以，他不是，他还带着他们的锅碗瓢盆，还带着他们的这个帐篷，还带着妻子儿女，所以这个仗很难打的。这个仗打的结果，你不光是敌人死伤了，而且敌人许多无辜的生命也会死伤。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你看见吗？这个很多今天以色列人本来可以突袭，有很多突袭的行动，他不敢。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现在呢，你比方说他们常常把一些当初海山就这样做， 萨达胡塞就这样做，还有现在伊朗人也是这样做，他就把一些很重要的一个军事地点根本就放在哪里，根本就放在民间。所以上次没有多久，这个加沙走廊的战争，就那个几天也是一样。你看见吗？所以为什么会什么婴孩啊、孩子啊怎么样？如果你真的保爱你的孩子的话，你应该把他们送到最安全的地带。那个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说明明你看见是他们所在，或者说他们这个大本也好，他根本旁边就是什么，就是老百姓。所以这样的仗是最难最难打的。那么也是一样，你看见吗？这一次是我们知道说普通我们的主要的战场都是放在哪里，都是放在这个可以是放那个阵线前方的阵线。但等一等，你发现这里米甸的营啊，这个营不是我们普通所谓军营，不是的。所以意思是说，普通的是在战场上决定胜负的，现在不是，现在在他们家里面，因为这些人是跟妻子儿女什么都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读这段圣经一定要清楚这一点才可以，而且才明白说为什么后来会打的呢，为什么那场仗就这样就打败了，有它的原因的。所以首先呢，当然我们知道说神要训练这个，说神要这个教育基甸，那么就告诉基甸说神要用他，但用他呢不是是用他什么，就用他就是就圣经说我不是差遣你去吗，你就靠着你这个能力去把这个以色列人拯救出来。那这个能力就是没有能力，因为你去看下面的确是不行，而且慢慢你看见说从32000然后到1万一直到300，所以就是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基甸的能力。基甸本来可以号召32000已经不错了，你看见吗？你今天你记不记得当时这个底波拉号召那些来打仗的时候，没有几个族响应的，但是基甸能这样做已经不容易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人要跟随你？为什么人要跟随基甸？你总要在主面前有几个分量才行了，你没有分量，人怎么会跟着你后面？所以你是不是领袖很简单，你只要问后面旁边有几个人跟着你，这就清楚。所以你不能说为什么你不来跟我。所以我们看基甸能有32000，你要基甸多少个几分的本领，对不对？否则他为什么能这样做呢？所以我们可见说谁要用他，就是用他什么，用他你这个能力，就是你这么一点能力。那你这个能力什么呢？就是你没有能力。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谁要用我们的话，一定给我们看就是我们无能才显出什么能力。所以保罗说什么时候我软弱，什么时候我就刚强。所以这个就是征战人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因。那么然后呢，等他真的在那里就号召那些军队来的时候，你看见他是一个依靠神的人，他一步一步的，他要神给他要这个神给他要神给他一些印证。那么这些印证我们不要忘记，都是就证明说他依靠神，仰望他，就知道说的确神对他说话。所以果然在磐石上你看见了那个天上火降下来，那么你看见神悦纳，所以好在这里你看见神果然对他说话，所以他确定是神对他说话，明白吗？一步一步的。那么好了，等到真的有人敌人聚集过河，然后他吹角，然后很多几个族的都马拿西的，还有呢这个亚设的、西布伦、拿弗他的，起码这个四个支派，他们通通来到他们进来会合。不过他很小心，他不是因为要得着很多很多人跟随他，连什么呢？连以法莲也找来了，不可以，因为你一找以法莲，一定惊动敌人的，所以这个是不可以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你很明显，你看一面来看他就带大家上战场了。那为什么圣经里又加上那么一点，插进那么一段故事呢？就告诉我们说，好，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有没有把握，明白吗？所以一个真正被主用的人是常常没有把握，没有那么有把握的。你说有把握又没有把握，事情做了但是做一半他就停下来了，所以一半就问说，主啊，如果果然照你所说的话，借我手来拯救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借着我的手啊， 不要忘记，神是要拯救以色列人，没有错，但是不一定非要我这双手不可。所以现在，如果是借着我的手来拯救以色列人，那么好，他就要求两个印证，对不对？两个，他就在这边要求两个，两个好像兆头之类的，或者说神怎么样来对他说话，神借着对他说话。所以呢，一面神也教导他神怎么来使用他。所以第一个晚上，你看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结果到了这个到了一个晚上以后，露水当然降下来了，降下来结果看见说，一大早上起来就看见这个羊毛上面的都是露水，然后羊毛被拧出满盆的露水来，其他地方都是干的，所以证明什么？证明神的恩典在他身上。为什么非只有他有露水，别人没有？所以要紧在哪里？在哪里？就是你，如果你要被主用的话，你要证明说，的的确确在你身上有露水的，别人却没有。那你为什么会有露水？别人为什么会看你满盆的露水呢？就是因为神把羊毛拧一拧。你说有了主的恩典，还要拧吗？还要拧，因为拧的时候才显出那个满盆露水来。是证明什么？证明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好不容易，现在你看羊毛被，因为经过剥夺的时候，才会有羊毛放在这个禾场上嘛。所以，因为什么？羊毛放在禾场上是两个故事合在一起的。禾场是要把我们的麦禾和麦粒分开，也是十字架的工作，这是炼净的工作。那另外一方面呢，羊毛就是先剥夺的工作。你看见吗？现在把这个羊。这个慢慢，这个把我们牵到宰杀之地，结果你看羊毛，有说羊毛放在禾场上，你就知道神在我们身上做了剥夺的工作，所以现在神要开始用我们了。那用我们，我们常说我们减少了，减少了不是减少了，他要增多才对。所以你看见羊毛就成为什么？就成为露水的中心。如果神要把恩典降下来的话，他一定要找到有羊毛的地方。所以这就是那天晚上看见说只有那一盆。是不是？但是主，但是他要另外一个记号，那个记号就是说再经过一个晚上。所以你看，这是个属灵原则。那么再经过晚上，又是黑夜的晚上，到第二天早上，你看见说那个里面的盆里面是干的，所有其他地方通通是露水。所以证明什么？证明一个晚上黑夜经过漫长的黑夜，结果你看神吧。里面满盆的露水通通倒出来的，所以那个生命是倒出来的生命。所以根据这个以这个主这样的启示积淀以后，然后现在呢，神就开始用它了。你看见吗？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果然在哈利泉旁边，那么你看见，那么然后呢，就和这个敌人呢可以说对峙了。那这个时候神出来说话了，因为你看见了神要用你。你也找了32000人，你好不容易到处吹角，还是要跟随你。但是现在呢，神说太多太多了，所以呢，32000就剩下10000。那10000还是太多了，但不要忘记哦，敌人是135000，所以如果变成300的话，那什么？那个比例是450跟1的比例。敌人是450，你只是一。那现在问题，你一个人能打过450个人吗？所以就着天然的力来讲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神说好，我用300个人，所以这300个人可以说是以色列中的精华，对不对？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得胜者。所以要记得，这个打胜仗是教会战的征战，但真正在上战场的，神真正要用的是得胜者。那得胜者什么呢？就是剩下的300人。那这300个人很明显，就当敌人在前面的时候，他渴得不得了，他有他自己的需要，但他可以忘记自己的需要。他想到这是属灵的征战，他知道说我不能够放松一点，我不敢稍微失败一点，这就是他的心情。所以一面喝水，他一面眼睛还是往前看的。所以这样的人是神要用的。那另外一个呢，他累得不得了，他不管了，只要就是现在只要我能，因为的确很渴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形，那么大部分都是这样情形，又跪下来的，那么有人有读圣经告诉我们，就很可能在这个情形底下，你就显出你平常是怎么样的。普通他们在对拜巴力就是一定有个姿势的， 所以你怎么知道你们暗中拜巴利的阵？这个时候就清楚了。
所以来的聚会的弟兄姊妹，个个都是属灵，个个都是马都是爱主的，个个都是奉献给主的，你看不出来的。所以只有神试验我们，试验我们是在什么？不在聚会里面，或者不在你没有房的时候，那就看出你实在的信心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所用的不是到了主日穿上 Sunday best，或者是摆上一个非常属灵样子，不是的。神知道这些人神不能用的。如果真正要打仗的话，神都看得很清楚。所以不知不觉的，你看见吗？如果一个常常拜偶像的人，那个姿势一定会出来的，迟早一定会露出来，那个尾巴一定会露出来。结果呢，打发他们走。所以只剩下什么呢？只剩下300个。所以现在我们稍微看看看看这张图好不好？看看这张图，就是说基甸站这张图。那看到这张图的时候啊，我想现在很清楚，你看见吗？这个 number four 就是四号。有人你看这个拿弗他利不就是到哈利泉集合吗？那么大家记得哈，我们斜过来这个英文叫做 Jezreel Valley。那么就指的什么耶斯列谷、耶斯列平原，也就是哈密斯战场，是这样斜过来的。你看，他们一直这样下来的。所以到了基利波山的时候呢，已经快到约旦河平原，你再过来就约旦河了，就是约旦河了。所以你看，从米基多一直到这一边，可以说横跨整个的耶斯列平原。所以你想想看，马拿西，他说厄弗拉就中间这个地方，我们姑且说这个地方。但是我比较相信是靠近山坡那个地方，就是靠近耶斯列那边，因为耶斯列我们知道很明显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有一个葡萄园。那么现在你知道说这个米甸呢是在酒榨里面打麦，所以我个人是比较相信应该是在那一带才对，因为如果你真在平原里面的话多半是麦，因为那个到底是高一点的地方，这个气候温度到底不同，但也许我会错。但是不管怎么样，厄斐拉呢，我们讲的在厄斐拉呢，他就吹角，一吹角，当然马拉西人就跟着来了，对不对？马拉西人从南边就过来了。那么西布伦，你看西布伦跟亚瑟从东西北边过来嘛，然后呢，这个拿弗他利是从东北边，就是靠近什么？靠近拿弗他利其实是靠近加利利海那个附近。那么你想想看嘛。这个他们真正要对峙的地方，就是要对抗的地方在哪里？就是说，以色列营是在哈利泉这边，那么敌人的营在哪里？敌人的营，如果我们仔细别的圣经记载告诉我们在隐多尔，好，如果在隐多尔的话，那就在摩利冈跟塔伯山人中间，很清楚的。所以这主要的战场呢是那个地方，主要就是。所以大家看看我们在一号，你看不是一个人骑着骆驼吗？就是敌人就这么就这样过来了。那过来的时候，那么你要知道啊，根据他平常的做法，可以一直打，可以打到加沙走廊的。假如加沙走廊就是他透过了米基多以后，然后走沿海平原就下去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情形底下没有，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有一个什么结果呢？你看见说这个基甸就不可能招聚这个四个支派，怎么可能？他已经把你切断了嘛，你明白吗？如果敌人真的这样横过来的话，而且一直到海边的话，那我问你，你再大的本领，你最多只能叫马拿西人，第二个西伯伦人不会来，亚瑟人不会来，拿弗他人不会来。那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是什么一种情形呢，把他们拦住了？什么一种情形呢？叫他们还没有过来以前，那么就给基甸有足够的时间去召集四个支派，32000人，明白吗？所以当你看到这幅图画，你就知道这并不是像我们普通所想象的，是那么一回事。所以敌人随时随地可以怎么样？可以把你切断。如果切断了，那就什么都没有，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现在你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是靠近什么？靠近这个基利波山跟摩利冈中间这块地方。那我再说摩利冈就是拿因嘛，你记得吗？主耶稣不是拿因一号的一个死而复活的吗？那这是你在拿因，拿因的旁边叫隐多尔，就同样一个山岗上。那么然后呢，这个对面就是塔布山，可以说那个地方最高的一座山， 底座的是神。所以这个整个米甸，不要忘记，我说米甸赢不只是军营来说，只是米甸赢而已。那么这些人带着骆驼，骆驼好像还在那杀，而且呢带着他们妻子儿女，很多骆驼在这，所以就布满了这个地方。所以这个，那么还有不要忘记，这里没有话，实在说来呢，它多半是在有在这个约旦河的西边，整个通通是他们的地方。但现在慢慢慢慢往这个地方前进了，所以现在我们只画这一部分，但是很明显的，你看那个整个的骆驼那么多，最后就蔓延到什么？蔓延到这一块来，叫塔坡山跟莫林港。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是谁去拦截他们的？你一定拦截他们，否则的话他们不可能招聚过来嘛。所以呢，就证明说为什么圣经又提到塔坡山。所以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塔坡山，你知道这个塔坡山在这个战役里面它的角色是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已经说过了，在上一个巴拉战役里面，那主要战场就是塔坡山，你知道那代表属天的高度，代表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这个时候你才能制止在地上的肢体，所以你从上面冲下了一鼓作气，你就可以把敌人打败了。那同样为什么是你又提到塔坡山呢？所以当然有它的道理的，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这一段圣经怎么提的塔坡山。所以这里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塔坡山，还有一个隐多尔。那么我们慢慢的我们要回头看，为什么？那么这个你若仔细读还看不出来。好，那么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敌人的军队啊，因为你知道我们讲的迦南战马上就讲的耶宾王嘛，对不对？我们这耶宾王是夏和王，然后还有几个迦南诸王，所以我们要问说，这个米甸人到底是乌合之众呢，还是真的很有王的，或是没有？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啊，一面给你感觉很乌合之众，那真是，但事实上他是有王的。那么根据学者告诉我们，其实当时呢一共有五个王，意思他们有五个支派。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只带抓到两个王，就只有两个王，两个支派呢是参与这个战争。但是不要忘记，米甸人很多啊，米甸人不要忘记，米甸人就是米甸的旷野就是靠近红海嘛，所以你一路上过来，你可以知道说他们很多很多，但现在只是两个支派，两个王。那么两个王底下有两个将军，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稍微看一下啊，这就是第七章第二十四节。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于是以法莲的众人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捉住了米甸的两个首领，一个名叫俄利，一个名叫希利伯。所以这个最多是他们中间的将军而已，这不是王，只是两个人，这是以法莲逮到的。好，那么他们不是追赶敌人吗？你看这个第十节，那是西巴和萨莫纳，那这样哈，等等哈，这个第四节，基甸和跟随他的三百人到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基甸对舒格人说：“求你们拿饼来给跟随我的吃，因为他们疲乏了。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和萨莫纳，所以我们知道，好，现在。”我们知道说夏朔的王叫耶宾，那么这里我们知道说米甸是有两个王，一个叫西巴，一个叫做萨木拿。好，第十节，那时西巴和萨木拿比跟随他们的军队都在加个，约有15000人，就是东方人全军所剩下的，已经被杀的约有120000拿刀的。所以你看剩下什么？剩下15000人，那这都是指拿刀的。所以敌人拿刀的战士勇士是135000人，那包括他的家人，包括他的骆驼，这都不算在里面。所以你知道这个敌人是很庞大的一个军队。那么十一节，那基甸就由挪巴和约比哈东边从住帐篷的路上去杀败了米甸人的军兵，因为他们坦然无惧。那西巴和萨摩纳逃跑，基甸追赶他们，就捉住米甸的二王西巴和萨摩纳，惊散全军。好，然后呢，这个第十八节，
那么基甸呢就问西巴和撒母拿说，你看你们在他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回答说，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那这是整个征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属灵来，属灵意义来说，意思就是说，你在他伯山所杀的人，那个样子就像什么？就像基甸一样。那基甸是什么样子的呢？基甸有王子的样式，还有呢，他所杀的那些人也有王子的样式，明白吗？今天你叫敌人呢有那么深的印象，那么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说这个西巴和撒母拿已经和什么？已经和这个已经和基甸的军队已经交手过了。那不过就杀了这基甸军队里面的人。那么哪些人呢？基甸说，他们是我同谋的弟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常存留他们的性命，我今日就不杀你们。那下面我们不去注意他，但重点就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当基甸号召这个人来跟随他要去打这个仗的时候，他最早是号召什么？是知道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追剿所以亚比以谢族的人都聚集跟随他。所以亚比以谢就是他的家族，他的家族当然包括他的兄弟弟兄了，所以他的弟兄就跟随他，明白吗？所以现在你很清楚，我们就知道说，好，现在从这段圣经我们才晓得说，所以那个时候很明显的就是基甸的兄弟他们负一个责任。那个责任是什么呢？那个责任就是他们不是直接就到哈利泉，他们到塔伯山去。那到塔伯山有什么好处呢？你慢慢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过一次，你就知道说，这个从莫里冈到塔伯山是很窄很窄的一个山谷，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把这个山谷，你把这个山头守住了，你把塔伯山给守住了，那么你看好了，这个敌人不能再往前走，起码你把这一帮人把他们怎么说呢？把他们这个牵制了。那牵制的结果什么样呢？牵制的结果，你看见其他的基甸的这个调动军队一直可以到哈密泉来，所以这就是这张地图告诉你的，明白吗？所以如果不是这一点的暗示的话，我们就不知道，就不知道这个仗是怎么打的。所以你看见吗？今天如果基甸打胜仗，大家都知道基甸，大家忘记了基甸的兄弟，忘记了有的人把他的命摆上，目的就是最后呢，把敌人拖住了以后，让这个弟兄们能够三万两千能够和能够怎么样的就到了哈利泉。所以等杀他们的时候，他觉得他们印象很深刻，他们印象很深刻。那么他们的脸就像王子的样式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些人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就是说，对于基甸的军队。虽然他也许不知道说这是我的弟兄，这个他不知道，但他就知道说他们所对付的敌人，你看你们个个都像这样的人。所以很明显的，在那个时候，在塔伯山附近，基甸的兄弟们和这两个王有了交战，有了交锋，这很奇怪。尤其是两个王亲自出征，就表示这是表示亲自对抗，亲自这个交手，你就知道说这个证明说这是很重要的一场战役。所以我们猜想，这个塔伯山这个地方的确是这些人把它牵制住了。那么然后呢，你看弟兄们才能够三万两千才能够到哈密盖，然后才有一万人，然后才有三百，然后才有胜仗。所以你如果算总仗的话，这场仗打赢了，因为有人好像寻道者一样，不过他们是无名的英雄。你每次读圣经的时候，你只想着基甸，你不想着基甸的兄弟，你只会想着他们打了胜仗，你不知道如果不是这个牵制的话，根本就没有这些故事在背后。所以你看圣灵不会忘记，圣灵不会忘记谁呢？不会忘记基甸的弟兄。但是顺便提起一笔来，给我们看见说，基甸所以能打胜仗，你看见吗？他好像王子的样式一样，都这个就是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
所以这个给别人印象非常非常深刻，那么就是那个样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再说一次，若不是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的样式不会打仗，我们的样式敌人根本就不害怕。但是我们看见，就是因为这样有王子样式的人肯舍命，肯为弟兄舍命，所以好像几乎变成无名英雄一样。好了，那就是因为这一点的情形，慢慢我们就懂得下面的故事。我说下面的故事我们不懂，对不对？好，那么读到了第九节，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那是晚上，到第二，那到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起来，下到米甸营那里去。”啊，那么不要忘记啊，这个米甸营那里去，因为我已将你交在他们手中。那倘若你踏下去的话，那你踏下去你要印证了。好，你就带着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敌人呢，通通聚集在营多尔附近啊，就在那里，他们都睡了夜，晚上他们，但是不要忘记。我再说，这一切东西啊，现在我们讲的很热闹，但当时都是很暗中做的。你不能让敌人知道啊，你调动整个军队是暗中做的，根本敌人应该全部都不知道。所以那个晚上就像普通任何一个晚上一样，你看见吗？到了天黑了，然后呢，他们妻子儿女就进到帐篷里面，就好像在他们家里面一模一样的。所以简单来说，所有整个的攻击都是暗中的，敌人根本不知道，根本不晓得的。所以你看见吗？所以你看很小心，基甸也没有找这个以法莲人，以法莲人之外没有的，所以他暗中部署了这些。然后谁说32000太多了，然后一万太多了，剩下300，所以300呢，那么要去打仗。那么到现在你一定到了晚上，那么在这个仗怎么打呀？你先问你就这个仗怎么打呢？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神就对他说：“你下来，起来，下到米甸营那里去，因为我将他们交在你手里。”所以基甸，所以赶下去是主的话，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所以这句话还在赶的话，我怎么赶呢？现在尤其是你看见你就300人，这个人很现实的嘛，对不对？今天你明明是鸡蛋去碰个石头，你知道这个鸡蛋要破的吗？这个太，你稍微除非你没有常识，对不对？所以很明显的，如果你稍微有常识，你这是明理知书达理的人，你这个300根本不是13万5000的对手嘛，难道不会害怕？当然会害怕嘛，即便也是人。所以神就告诉他说，倘若你怕下去，他就是怕，你不能不怕，因为如果不怕他就不需要带着普拉下去了。所以证明即便还是跟我们一样也是怕，所以呢，你就带着你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胆量下去攻营。那于是呢，下面的故事就知道，基甸就带着仆人普拉下了营堂。那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些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你看你们圣经的描写很有意思的。你看你真的到了营旁的时候，你就看见，你这眼睛就看见了，这个这么多的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基甸到了，就听见有人一人做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敌人做了个梦，就是有一个大麦饼滚入这个米甸营中。那大麦饼很有道理，因为大麦饼呢，乃是冬天以后这个所有农作物里面第一个出熟的果子，大麦。所以大麦是指的什么？冬天过去了，新的春天来了，代表什么？代表死而复活。所以你看主耶稣不是5个饼2条鱼，那个饼是大麦饼，很清楚的。所以很明显，那个大麦饼就滚到什么？滚到米甸营中，那么把这个帐幕呢就把它撞倒了。好，那么你光撞倒了就撞了，你做的这个梦就是。然后他的那个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你，所以你就解有人解梦了嘛，旁边就有人解梦了，你看见吗？他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所以基甸听见这个梦和梦的讲解，你看一面有人做梦，一面有人转解的，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了。所以就怎么这个很重要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 一切到现在都是暗中来的，都是也简单来说的是偷袭嘛，对不对？所以敌人根本就不知道我们这一边到底是有几斤几两，只有我们家人知道，别人根本不会知道的。那现在我要问大家，你怎么知道基甸的刀？你怎么知道神已将米甸和杰都交在他的手里？而且你怎么知道他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那弟兄姊妹很清楚嘛。如果现在如果这个这些资料从哪里，这个资讯从哪里来的，明白吗？因为这些人他们就是到了那，他们就像平常一样，他是会做这个梦，而且梦会有这个解释。所以可见什么？可见在这个以前做梦的人，他们已经听见了基甸的名字，而且听见了基甸的道，明白吗？那现在我们要问他从哪里听的，所以非常清楚的，很明显的就是在塔伯山交手了以后，你看那些人被掳了不是吗？那个基甸的兄弟不是被掳了吗？被掳了，那当然他要问说你们敌人怎样怎样，他一定把敌情会告诉对方嘛，对不对？那在这个时候，当然他们就会知道说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叫基甸，他的名字他叫以色列人，是约阿施的儿子，而且很明显讲的基甸的刀，那意思就是说在他兄弟的眼中，那基甸是个大有能力的。那弟兄姊妹，我再说，